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继续，来看啊，这个以西结书，37章啊，然后我们看看从37章以后啊，到了38章、39章呢，40章以后，说实在，到现在呢，我还没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准确的把握啊，来解释。39章、38章和39章，还有40章以后，这个以西结书所预言的这一个圣殿啊，到底怎么回事？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经历，以西结书37章的经文啊。那么36章的经文呢，上次咱们学习的啊，似乎已经过了啊，就是说神向以色列地。啊，向以色列地，向以色列的山、以色列的谷来发预言。神要把这个子民呢，要从普世当中啊，收聚回来，要使以色列这块地方啊，重新为以色列人来效力。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上个世纪啊，有人甚至于这样说啊，上个世纪最伟大的，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神迹。有很多人就感觉神迹呢，就是我们生病了，祷告了，好了，这个叫神迹。当然，这个也是神迹。但是这些呢，没有直接的圣经预言的依据，这是个人的经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啊，撒旦魔鬼在某种情况下，他也可以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他也有一定的能力。来做一些所谓的超自然的事情，也就是人为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啊，但是这种历史性的啊，这种伟大的，这个绝不是谁能够模仿的啊，或者根据谁的意志能够改变这样的历史事件，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是伟大的神迹。就像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啊，那么200万人过红海，啊，那么这是神迹，啊，200万人在旷野里边生活了40年，啊，这个就不是一个人的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它不仅仅是牵扯到以色列，啊，还牵扯到几乎普世其他的所有的国家。那么，当然直接牵扯到的呢，就是这个，这中东的这些它周围的这些国家，还有呢，就是，欧洲啊，以欧洲为主，当年，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啊，主要生活的这些地方啊。那么，希特勒为什么杀害犹太人？当然他邪恶。对吧？正像犹大出卖耶稣一样啊，这个借着犹大的出卖，成全了、成就了神在主耶稣身上的旨意。因此呢，有人就说了 犹大立功论啊，如果没有犹大的话，耶稣怎么能够上十字架呢？啊，但是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啊，正像保罗在这个。他的书信《罗马书》里边啊，这个我们可以说，因为我们的罪恶多，所以呢，我们的赦免就多，所以呢，就恩典就多，所以为了彰显神更多的恩典啊，那我们就更多的去犯罪啊，这样呢，就显得神的恩典就更多了。保罗说断乎不可啊，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能作恶以成圣啊，用作恶的方式，这个逻辑是推不过去的。所以希特勒这个欧洲很多国家啊，包括天主教这些地方呢，逼迫犹太人。当然，这个正像37章36章啊里边曾经说过啊，就是这个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啊，他们到了世界各处的时候，神的名就因他们受亵渎。啊，然后圣经上说的很有意思啊，说这就是从那个， 神所拣选的那地上出来的神的子民呢？啊，他们怎么这么败坏，这么堕落啊？嗯，的确是这样。啊，这个，然后呢，神说啊，我招聚以色列人复国，不是因为你，因为你这个你们以色列人特别好，而是神要留意保守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起初与以色列的列祖所立的约，神的信实，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要向普世人来做见证。所以呢，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以色列人自己不愿意复国，啊，他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离开欧洲，因为当然了，这个欧洲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地方，啊，最发达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呢，这些犹太人又在那里发了横财，是吧？神似乎特别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制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对吧？然后神说，你回以色列，时间到了。但是神呢，叫以色列地啊特别不好，然后叫他们居住的环境特别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在以色列的人的心目当中啊，就开始有一个选择了，是吧？你选择听神的话，还是选择留恋你在欧洲的生活，是吧？如果你选择听神的话，你回去，神要在那里祝福你。你要选择留在你自己认为丰富的地方，那么神让你灭亡。这个就像这个当年离开神的应许之地，看见约旦河平原丰富啊，好像伊甸园一样那么美，对吧？这个人就是罗德，对吧？他就被吸引离开了神的应许。所以神给人选择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神兴起来的这个环境啊，让人的眼睛来看与神的话相反，对吧？所以咱们曾经讲过啊，亚伯拉罕的一生啊，就是他的经验和他的信心总是相反的，他出来啊，神要叫他蒙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蒙福。但是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一生，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真的没蒙什么福，啊，这个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是吧？当然了，圣经上说，如果他不愿意经历这种痛苦、危险，他可以回去，是吧？回到自己的这个本族、本家、本地，啊，在那里就有安全感。神应许亚伯拉罕土地，他没有土地，对吧？迦南人不允许他坐在那里，啊，他飘来飘去。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孩子，可是呢，他到了100岁，对吧？这个才生了一个根儿啊。这个之前呢，好歹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但是神说不行，要把他赶走。所以你看啊，看起来好像环境与神所应许的话相反。这时候呢，对于听见神话语的人，就有选择了，你信还是不信？啊，很遗憾啊，当年的那些就是锡安主义运动兴起，啊，这个以色列要复国了。周围的环境没有人，没有什么国家，没有什么民族支持以色列人回归的，啊，以色列人自己也不愿意回归。所以从这样的环境里边呢，是我们看到啊，这件事情的形成，不是以色列人愿意，当然更不是这个现在巴勒斯坦人那个地方啊，他们所愿意欢迎以色列人回来的， 也不是什么哪个欧洲国家或者美国啊，来支持以色列复国的。咱们知道啊，过去多少年来，很多美国的这些总统啊，都假模假式啊，说我们都支持以色列啊，要怎么？其实呢，他们在很大很大程度上，大部分的人都在出卖以色列，对吧？所以只有到了川普的时候，啊，实实在在的为以色列人做了一点点事儿，啊，做了一点点事儿。其实因为有这个石油的缘故啊，石油就是这个现代工业的血液啊，没有石油，现代工业就变得非常困难。所以美国是现代工业大国，欧洲啊、俄罗斯啊都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里边扮演的角色实际上很昏暗。所以呢，以色列的复国，从这些客观的真实的历史背景是我们可以看到啊，那完全是神自己的作为啊，是神自己的作为。因此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啊，神的心意在什么地方。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查这些经文呢啊，就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不要走到行神的敌人那一方面去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边说啊，反对以色列复国的那就是神的敌人啊，因为以色列复国那是神自己的旨意。前些日子刚刚过了这个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啊，这个我每次去参观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时候呢，我心中会有一个很深的震撼。也就是说什么呢啊，就是神对自己的子民下手，他的沉重的程度啊，要比对外邦人要严厉的多，啊，所以这个德国人杀了这么多犹太人，神并没有像他们，像当年来管教犹太人那样的管教德国。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啊，周围的这些列邦，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对吧？反对以色列复国，搅扰这件事情，神只是让他们失败了，而且是他们主动发动战争，啊，他们担当了自己的羞辱，但是神并没有兴起什么国家，好像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那样，来屠杀这些阿拉伯人。所以神对于他的敌人啊，就是恨不信耶和华上帝的人，不信圣经的人，下手是很温柔的。但是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是真正的管教，那是真正的下手，所以这个就越发显出啊，神自己所说的话，在亲近我的人当中，我要显为圣。在这些问题里边呢，其实，咱们查这些经圣经啊，至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啊。第一个呢是坚定我们的信心，啊，就是这个虽然我们不是直接在讲耶稣基督十字架，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啊。这个我到了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些人就把圣经呢就读到这儿就结束了啊，然后呢就用这个东西呢来说我们啊，就是说你看你查这些经文有什么用啊，啊这些经文能见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吗？啊，这个如果你的查经班没有见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提到这件事儿，你的查经班就白费了。是吧？那么我就要问这个问题啊，圣经里边有多少经文是直接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呢？对吧？那么保罗写的书信里边也不是每一卷书都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那一些经文，圣经里边的这些经文，对吧？ 还有意义吗？还有价值存在吗？对吧？所以后来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边哈，仍然说，在智慧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对吧？所以前边保罗说，我不用人的智慧，不用高言大智，是吧？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在哥林多这样的环境里边，保罗用这样的方法。他说我们在智慧人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讲智慧，对吧？只不过在你们中间，保罗不讲。所以圣经每一句话都不多余，而且每一句话我们都需要去了解去认识，这是神所吩咐我们的，对吧？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挑选了哪一段经文，我们认为这段经文最重要，因此呢我们就只讲这段经文，其他东西不讲，这不是从神来的吩咐，对吧？因此呢我们是逐渐逐渐的啊，这个全面的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查考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啊，神在历史当中，在当今的时代的确为他自己的话做了伟大的事情啊。我们的眼光呢，我觉得啊，应该这个放得更大一些啊，使我们在神面前信心稳固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啊，我们就这个知道啊，这个坚固我们的信心啊。那么在坚固我们信心的同时呢，我们做的合神的心意。咱们不要不知不觉的已经站在神的敌人的立场上了。我们在这里还在鼓吹，因为曾经啊，在咱们教会以前的时候的同工会里边的同工啊，还是主要同工啊，就在那大肆鼓吹这个反对以色列复国。啊，我当时我就觉得，你是基督徒啊，你是神的儿女是吧？你怎么能反对神的作为呢？啊，他说犹太人坏，啊，犹太人怎么，我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坏的，是吧？这个我们都是或多或少的，我们以色列人也是人嘛，是吧？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以色列人比别的人就好到哪里去啊，他的确是好，相对的的确是好啊，但是他也有他的罪孽的方面嘛，对吧？所以神也说了嘛，这个以色列复国不是因为以色列特别好啊，对吧？但是以色列复国是神的心意啊，是吧？这是我们要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对吧？那么这个结果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对吧？认为旧约过时了，对吧？不实用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不行啊。好，咱们讲了一段引言啊，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呢，关于以西结书37章哈。那么上次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枯骨啊，枯骨，在这个37章的第11节啊，主对我说啊，就是主对人子说了啊，对这个以西结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啊，这里注意是以色列全家啊，不仅仅是犹太人，就是当年的南国的犹大，是吧？而是指的整个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以色列全家啊，12个支派啊，加利未人啊，都在其中。那么今天啊，叫犹太人，其实，在今天的这个犹太人当中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指的是犹大支派的人，也不仅仅指的是这个血统上的南国的，就是当年南北以色列南北分裂了之后啊，南国属于南国的这些人，而是指的他们在信仰上接受了我们现在叫做犹太教啊，就是接受了摩西律法，接受了这个割礼啊，接受了整个这个旧约圣经的信仰的 那么这些人呢，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啊，都可以成为犹太人，对吧？因为你信了犹太教啊，你就成为犹太人。所以他的重点呢，并不在乎你的血统或者国籍，而是你的信仰啊，这个是比较关键的问题。所以这里说的以色列全家呢，我个人认为啊，这里重点指的是他们的血统啊，重点指的是他们的血统，就是犹太人。当然因为有很多犹太人都跟外邦人通婚了啊，甚至于几代的通婚啊，这个怎么来界定犹太人呢？啊，粗略的界定就是呢，这是以色列人，据说啊，这是以色列人自己的界定啊，就是母亲是犹太人的才算啊，父亲是犹太人呢不一定算啊。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人的界定方式啊。但是神是怎么界定的我们不十分清楚啊，就是这些已经跟外邦通了婚的啊，生下来又跟孩子剩下四分之一、六分之一、八分之一啊，三十二分之一，甚至于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啊，一直都跟外邦人通婚啊，就好像他们在这个非洲啊，有一些黑人啊，这个他们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啊，结果以色列人呢也把他们，这是当今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色列地有很多黑犹啊。据说这个黑犹呢还是所罗门的时代啊，跟这个南方女王生的孩子啊，据说这也是被接纳为犹太人啊，也把他们接纳回以色列。那这个在以色列地呢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把这个非洲黑人啊把他们偷运回以色列的那么一个行动啊，他们的间谍啊，他们的哇做得非常漂亮啊。嗯，但是这些犹太人呢，据说后来这个很多人啊在以色列难以生存下去啊，这个前一段时间呢，据说内塔尼亚胡又要遣返这些犹太人，这些黑犹啊。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从灵里边神对这件事情怎么认可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了解啊，这里所说的这些骸骨极其枯干的啊，就是以色列全家啊。圣经里边当然这是个粗略的描述啊，具体怎么回事具体的细分那是神的事情啊。好，那么以色列全家呢，他们说啊，这个当然他们说是指的以色列全家了啊，以色列人自己说了啊，他们说啊，他们说什么呢，说我们的骨头啊都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啊。所以他们自己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希望了啊，已经没有希望了。可是神不是这样说啊，所以第十二节啊，就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啊，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呐，我要开你们的坟墓啊，这是神的作为啊，神说我要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里边出来。那坟墓就是死荫之地了，当然就死亡了，已经死了是吧，那些骨头啊要出来啊，然后呢要把你们领入以色列地。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称呼，说我的民呐，啊，所以以色列是谁的民啊，神在全地之上只有指着以色列人啊，说我的民呐。那我们这些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野橄榄，是逆着性子接在加橄榄上头的啊。正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们曾经是外邦人啊，在以色列诸约之外啊，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跟神没关系的，对吧？神在全地之上只拣选了以色列。但是神特别的怜悯啊，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呢， 使我们同归于一了。但是就血统而言，以色列人啊，神对他的拣选，一次拣选神永不后悔啊。所以我的民呢、啊，这是对于将来啊已经死透透的这些以色列人，神仍然称他们是我的民啊。所以神说，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当中出来的时候呢，这里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当年我们组织弟兄姊妹去以色列的时候啊，居然有人公然的反对啊，甚至有和我们一块去过以色列咱们的弟兄姊妹也说这种悖逆的话啊，说我们去以色列啊是骗人的啊，当今的以色列根本不是圣经里面所预言的那个以色列啊，这个不要再被某些人忽悠了啊，去以色列地去看以色列啊，我们真的感觉到非常的遗憾啊，这些弟兄姊妹被别人为了攻击我们啊制造这种的话出来哈、啊。但是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哈、啊、说我的民呢啊，世界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民被称为以色列人的啊，有人说基督徒被称为真以色列人啊，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了，是我们也是橄榄，但是我们曾经是野橄榄啊，圣以色列人仍然是加橄榄啊，而且神要把他们重新接上啊，你说怎么能接上呢？神说神有办法把它接上啊，所以神说我打开你的坟墓的时候啊，然后使你们从坟墓当中出来，也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神说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当然这个你们指的是以色列人是吧，对于我们外邦人来说也是一样啊，是吧，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啊，是吧。好，以西结书37章啊，在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我想这张图片呢，对于弟兄姊妹已经不太陌生了啊，这是这个以色列在死海犹大旷野里边的马萨达这个他的这个遗址啊，这个遗址的那个俯视图啊。那么1996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当时呢是一个犹太人的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哈、啊、他就叫雅各夫啊，他是我们的导游。那么他在给我们带我们在走这个马萨达的时候呢，就特别去参观了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在这儿啊，不知道弟兄姊妹看到啊我的笔画的这个圈啊，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在后来的这个旅游团里边啊，不太常去啊，我们大部分呢都是走这一块啊，看这个当年的西律王宫啊，看下边的那一块，对吧。我们从这个索道站上来啊，大概从这个位置上来啊，这个图呢还是比较早的，还没大修复，这是刚刚开发这个地点的时候啊所拍的一张图啊，现在已经被这个考古学家啊，被这个旅游的这个已经修复的相当的有规模了啊，上面又盖了许多东西。那么这个呢是刚刚挖掘出来的时候的一张图哈、啊。所以呢现在的人呢基本上都是走这边这条线啊，然后从这回来以后呢看看这个地方的水坑，然后就从这里就回去了啊。那么不大有旅行团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非常遗憾啊，后来我就提出来了，我跟导游说，我说要去看看这个地方，但即便去看这个地方呢，也是寥寥草事啊，就过去。大概这个是当今的，这个世俗的啊，这个旅游国家旅游局的规定的，这种导游方式啊，讲解的这个方式。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重点的是在这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啊，但是他们对于这个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小建筑啊，重视程度不够，啊，这个是不知道啊，这个是他们的旅游政策所制定的哈。那么这个地方是个是个什么地方呢？根据当时的我们这个导游所说的啊。你看到这个犹太人啊，他们的建筑方式呢，跟咱们中国人有点像啊，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房子呢，都是坐北朝南的，啊，坐北朝南的。那么，这个地方不是个建筑，这是个水坑哈，所以包括这个边上的这个建筑呢，它也尽量的啊，是坐北朝南，啊，坐北朝南的这样的建筑。那么只有这个建筑呢，看起来它好像是沿着这个边缘来建的，实际上它不是，它是个斜斜的在这个地方，啊，它是个斜斜的建筑在这个地方，对吧？为什么呢？啊，就是它的这个正方向，这个方向是面对着耶路撒冷，啊，面对耶路撒冷，所以呢，就被认为啊，这一个建筑呢，就是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啊，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当时在发掘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是近的看了啊，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房子啊，那么这个房子这个地方呢有个缺口，啊，这个缺口呢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啊，面向耶路撒冷是朝着西稍微偏北一点点。啊，这样的一个，一个朝向啊，所以它跟其他的房子不一样啊，其他的房子都是正南正北的，但只有这个房子呢，它是朝西北，啊，那么里边的根据这一个考古挖出来的这一些柱子，啊，就基本可以断定的，这是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在当时挖掘这个犹太会堂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柱子呢是被移动过的，对吧？这个有一根柱子哈，是被移动过的。后来他们把这个柱子移开，就在这个柱子底下就发现了有这个珍藏的经文。那么在这个斑驳已经不清楚的这个经文的里边呢，基本上确认这个就是以西结书第37章啊，以西结书第37章。那么有些人就推断了啊，就觉得在想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根据这个后来这个 Yusuf 啊，这个人啊，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那么他记录的这个马萨达的这个故事啊，这个历史呢，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些上边的这些男人们啊，开会，他们就说，马上这个罗马人呢就要攻上来了，啊，罗马人攻上来，又上边呢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啊，因此呢，他们说，在我们的妻子没有被玷污，在我们的孩子，没有尝到被外邦奴役当外邦人奴隶的这个滋味之前，啊，所以愿他们永远做自由人，啊，所以呢，啊，他们就把这个男人们，啊，十个一组分开，然后呢，啊，让其中的这个所有的男人回家，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全部杀掉。然后呢，在这个十个人当中呢，再选一个最勇敢的，啊，因为犹太人不能自杀，啊，所以必须要别人来杀，啊，所以选一个最勇敢的。那么， 来把其他的九个弟兄杀掉，啊，最后呢，剩下的这个最勇敢的这个人啊，他自己承担这一家，他自己自杀。那么据说这个会呢，这讨论这个事情的这个决定啊，就是在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里头，啊，由当时的这些祭司们，啊，他们讨论决定执行。所以在他们这个执行之前的时候，他们就祷告，然后呢，就这个把这个以西结书第37章啊，这里说到说神还要开他们的坟墓，啊，神还要开他们的坟墓，所以他们都是带着盼望而死的，啊，所以这个呢就在犹太人当中啊，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这个见证啊，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去马萨达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见证没讲啊，是非常可惜的哈。所以现在呢，这是现在修复了之后啊，所以刚才还是黑白照片啊，这是现在比较往后了。大家注意到这里有一条黑线，注意到吗？在这儿啊。那么这条黑线你看啊，这边也有啊，这里黑线啊，在这儿。那么这个黑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黑线以上啊，这些地方呢都是后人啊，这个把它慢慢加上去啊，当然用的材料都是当地的这些石头啊把它堆上去。那么黑线以下啊，黑线以下，这个黑线以下的部分呢，就是当年发掘的时候啊，考古的时候它原来留下来的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啊，这个黑线呢就是这样的啊，留下来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还是啊非常的尊重啊这考古，来告诉你那个是原来的啊，这是现代人把它又重新恢复的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从这个马萨达啊，他们上边的这个故事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这个以西结书啊，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37章啊，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图片呢，给我们特别看到这个缺口，啊，特别看到这个缺口，其实呢，这个就是会堂的它的你可以说是背面啊，因为它的门在这一边啊，它的讲台是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人来敬拜的时候呢，就是面朝这个方向，啊，所以这个方向呢，看过去的后面啊，就是锡安山，面对着耶路撒冷，面对着圣殿，是吧？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略看到啊，这个复活的盼望啊，神的应许，在这个有信仰啊、相信的人，这个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心目当中呢，他的这个分量啊，他的地位。好，我们继续看啊。所以说我必将啊，这个14节啊，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啊，你们就要活了。我们看到啊，这个当这个以色列人要活的时候，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做什么事呢？啊，神叫先知干什么呢？啊，叫他发预言。发预言，啊，也就是向他们讲话，所以这个神的灵，啊，把这个灵放在里面。主耶稣解释了，他说：“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吧？”那么，在人类历史上不断的启示 他自己的，啊，不断的把他的心意借着先知们向人讲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不管是创世纪也好，还是那么这一位启示的，啊，就是他，旧约叫耶和华，新约在世的时候叫主耶稣啊，现在叫羔羊、中保、神的儿子等等等等啊，这些称呼都没关系，但是称呼的对象都是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是吧？所以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神要叫先知发预言啊，把他的话讲出来，那带着权柄啊，带着生命啊，然后以色列人就活了。然后神说，我要将你们安置在哪里啊？有些人说去乌干达吧，啊，或者在某一个地方嘛，在俄罗斯的某一个地方来开发，给这些犹太人去居住吧，啊，神在普世当中只拣选了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永远啊，神拣选归他自己，然后呢，神把他赐给他的子民。啊，说我的名，啊，神其实那一块地呢是我的地，啊，我的地，神的地，对吧？所以我们把那个地方称为圣地，啊，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神圣，是因为那个地方属于神，所以那个地方就神圣了，对吧？所以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对吧？所以在以色列地之外，要给犹太人找家乡的都是错误的，对吧？所以这样呢，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然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我们去以色列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在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那，啊，我们说神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啊，神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我们呢，亲眼见过了，啊，我们可以向世人来做见证，啊，神的话绝不落空。好，弟兄姊妹，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关于他们复国之后，啊，神要把他们召集回来，复国之后呢，他们要连为一根，啊，要连为一根成为一国，这个事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好吗？所以，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十一点整，我们回来。好，休息一下。刚才咱们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啊，讲50分钟。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以色列了啊，有什么感想，回应一下，分享一下。在读了以西结书37章，
没有啊？
啊？
没有啊，我说没有啊。
没有什么。
给他发言了呢。
啊？
怎么回事？
欢迎，有什么话说？
我，那现在我这期现在。
说话就把话筒打开。
我觉得吧，37章结合着咱们去过以色列啊，以色列地，现在的以色列地就是一本活的圣经。
是的。
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祷告的时候，拿甲很少上来祷告是吧？他就 可能是通过圣经查考，他就是还想去以色列啊。哎呀，跟我的心愿一样，求神给我们预备吧。看现在真是不容易，有很多的时候享受恩典的时候不觉得宝贝，等着失去的时候就觉得太宝贝了。
Nadia 可能上班啊，这个他上来就下去了。
嗯，大概是
这个姜牧师，我说一个可能是稍远一点的话哈，就是说呢，这个耶路撒冷市的一个以前的这个市长，后来印以色列的副总理又印总理的这个人呢，叫做奥姆雷特呢，他呢这个祖父母就葬在哈尔滨了，那么他呢是在哈尔滨长大的，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哈。那这个就是能打开看的图片，这个就是这个奥姆雷特，能看得见吗？当时，
等一下啊，
看得清吗？这个人就是奥姆雷特，这个就是以色列在今天的以色列总理叫内塔尼亚胡，在他之前就是他做以色列总理了，
嗯。
他是在祖父母就葬在了哈尔滨，看看这个接待这个哈尔滨这个写犹太人在哈尔滨这个书呢，就是他这个到以色列呢，接见了他，看看啊，看着这个哈，
嗯，
奥姆雷特，这个人叫奥姆雷特啊，那么这个是我再给大家看一张啊，我就基本上就结束我的发言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坟墓呢就是。犹太人住远东总拉比啊，他这个人名字叫这个吉谢廖夫，施穆列维奇吉谢廖夫，1949年逝世于哈尔滨，他就葬在那里了啊。这个在就在中国远东哈，那么这本书呢就叫做哈尔滨的犹太人啊，这个挺厚的这本书啊，他讲的非常的多的犹太人在东北创业啊，这个他们很快就发达起来，那么创立了丘林公司啊，东北有名丘林公司，而且后来就移民到美国去了啊，但一些回到以色列了啊，那这个他有一个就成为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总理了哈，以色列总理了，那我给大家念一句话哈，就是说。念一小段啊，就是以色列这个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叫茨维加拜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呢，犹太民族犹太国家曾经发誓一定要记住和报答那些在历史上帮助过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尤其是在犹太民族处于苦难无助的年代时给予犹太民族帮助与庇护的哈尔滨人民，尽管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但是他们为在那里生活的犹太难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的辉煌历史为我们两个伟大国家进行友好合作树立了很好的典范。我们将永远记住把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段难忘的历史啊，并听过这本画册，就这本书啊，和这两座会堂把这些宝贵的东西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啊，我就念到这里哈，就是和犹太民族和中国的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接触和往来哈。另外一点就是说呢，我们说犹太民族对这个我们就刚才我们牧师讲到了是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人家对世界的贡献嘛，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拔牙是打这个麻药的针啊，还有这个antibiotic 啊，还有一些我们其实飞机的原理啊，西红柿都是他们贡献的啊，那这个是我们说这个从1500年到2000年世界上出现的最伟大的这个科学家啊，我们说除了这个先是一个加百列，然后就牛顿之后就是爱因斯坦啊，这个在科学界没有人否认的，而且爱因斯坦和威兹曼都拜接过牛顿的墓啊，牛顿的这个 牛顿的碑啊，而且成立了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也出席了啊，所以他的贡献也是非常大，受的管教大，因为他神按照律法管教他们，看到神这个讲到这个律法的不能废去啊，但是同时他神对他们的恩典也非常的大，高过其他的民族啊。今天在澳大利亚，犹太人的收入据说是我们普通人的2倍到3倍啊，我就分享这一点啊。他们就大概9万人在澳大利亚啊。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啊。所以刚才我们就从这个马萨达啊上面这一个会堂来了解啊，以西结书37章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是他们民族的盼望，所以他们在大流散的时候啊，后来这个以西结书37章呢，就成为他们非常宝贵的经文哈。那么虽然37章把将来他们复国之后的状态做了准确的预言，但是呢并没有说他复国的时间啊，所以这些人呢就存着盼望，一代一代的盼望啊，所以他们在流散的过程当中呢，有一句大家互相打招呼的话，就是明年耶路撒冷见啊，明年耶路撒冷见。所以他们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等下去，等到神的时间到了啊，这个正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啊住了430年，满430年的那一天啊，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神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时间啊。所以1948年也是神的时间啊。为了这个呢，神一直也在做准备啊，这个所以锡安主义运动兴起。那么以色列人虽然在世界上人口的比例非常少，可是他对世界的影响力非常大啊。那么正反的影响力都很大啊。那么这个影响力呢，我不知道啊，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说让你关注这个民族啊，神要叫你的眼睛关注这个民族，虽然它很小，但是它值得你关注啊。实际上有很多大的民族啊，大的国家，你像是巴西啊，它对世界没有什么影响，就最近出来一个什么马拉多纳还是什么啊，这个人们注意一下巴西，原来还会踢足球啊。有很多大国，你像这个印度尼西亚啊，这个很大的国家，人口都是上多少上亿的是吧，这个当然对世界没什么影响，没什么贡献啊。可是呢这个以色列不同啊，虽然它非常非常小，但是它的影响力非常大啊，所以让你不断的啊，好像有一根神经在那里在那牵动我们啊，让我们来关注这件事儿。啊，这关注很重要啊，让我们眼睛老是过一段时间就新闻里边就出现了啊，以色列发生什么事了啊，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了。所以呢这个对他的关注，所以全世界人都关注，那么这样呢我们做见证才有的话说，是吧？人你说以色列人说以色列谁也不知道，那你还说什么呢，是吧？哦，这个民族他根本就啊不值得一提的，是吧？可是呢不是啊，以色列在各个领域里边都值得一提，对吧？然后人们关注这件事情啊，那么所以他的见证呢才会对世界产生他当有的影响力。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个37章的下半部分啊，说这个神的话又临到以西结了啊，说你要取一根木杖啊，一根木杖，取一根木杖，然后在其上为犹大啊，犹大 和以色列啊写上啊为犹大为以色列，又取一根杖啊，就是在这样写上约瑟啊，就是为以法莲，也就是为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这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啊。说你要把这两根杖啊，把这两根杖，所以这里呢是一根啊，一根在你的手中呢成为一根啊，神特别为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见证啊。那就是说上面一节啊，下边一节啊，两根杖啊，上面一节下边一节，然后拿在手中以后呢变成一根了啊，这就是曾经的犹大啊，曾经的以色列，现在呢不再叫犹大，叫以色列啊。这个早在2500多年以前就已经预言了啊，圣经非常，神非常准确啊，把这说在你手里连为成为一根啊。然后你本国的民要问你说这什么意思啊，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的杖，在就是在以法莲手中的杖与犹大的杖连为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啊。当然这个我是指的神了啊，神自己，在神自己的手中啊，要成为一根。所以你所写的那两根杖啊，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也就是说向他们曾经啊，他们是两个国家啊，要做见证啊，这曾经是两个国家，那么现在呢要连为一个国家了啊。所以今年当这个现代啊，以色列复国以后啊，所以成为以色列，说这个第21节啊，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同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啊，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啊，然后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然后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啊，就是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啊，有一王来治理他们，他们不再成为二国，绝不再成为二国。那么反对我们的人啊，说现在的以色列国呢不是圣经的以色列，说这个以西结书里边所预言的以色列国，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以色列国呢没有王啊，没有王，现在是总统啊，这个所以呢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啊就不是这个圣经里边所预言的这个以色列。弟兄姊妹对这个你怎么想，怎么回应？
是不是就是这个王的称呼不一样了？他仍然是王啊。
嗯，
这个王是指主耶稣基督。
所以第24节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然后他们必遵从我的典章，遵守我的谨守遵行我的律例。那么这些人说呢啊，说以色列，当今的以色列并没有遵守神的典章，也没有按照神的律例而行，也就是说他们还不接受新约啊。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啊，这张地图呢是这也是比较老的地图了啊，现在的以色列地啊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这样的了。啊，基本上这样的。那么，葛兰高地还有这个，加利利北部的这个地区呢，基本上都纳入到以色列的版图里面了啊。那么，但是现在呢，这一块啊，还有这一块虽然它归在以色列地，但是它属于所谓的 A 区啊。就是约旦河西岸，啊，约旦河西岸还有加沙地带，啊，加沙地带，其实曾经呢，加沙地带是归了以色列的，啊，但是后来这个拉宾搞的这个，土地换和平啊，然后又把这些土地呢又重新分割给了，巴勒斯坦人啊，那么虽然这两个地方呢都是回教徒的居住区，但是他们的民族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这边呢，阿拉法特啊，这边呢就是，叫什么？一个是这个法塔赫，一个是，叫什么？伊斯兰解放组织和伊斯兰抵抗组织啊，两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系统啊，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所谓的巴勒斯坦要成立一个国家，它成立不起来，因为它的政权呢。互相不让啊，所以这还有待于什么呢？我给这个大家看这张图的意思啊，就是说，其实以色列地还有很多有待于回收的过程，所以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正式成立了，那只是一个开始，所以到我的仆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王。如果他们要咬文嚼字的话，那么大卫又从死里复活吗？对吧？所以这大卫显然不是指的，就是所罗门的爸爸那个大卫，而是指的属灵的大卫，对吧？所以呢，当今以色列的国旗啊，叫大卫之星，啊，这个，因为这个大卫啊。就是他的希伯来语就是 D and D 啊，这个就是希伯来语的 D 啊，这个 D 这个是 and 啊 and 不是啊，那个 and 怎么写忘记了啊，然后 D 啊 D 和 D 啊，那么这个在希腊语里边啊 D 就是 Delta两个 delta 怎么放在一块呢？啊，就是一个反着，一个正着，啊，就变成两个 D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它叫大卫之星啊，所以这是大卫统治的国，啊，大卫的王权统治的国。那么这里大卫呢，并不是这个当年的那个大卫啊。而是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他永远坐在大卫的位上执掌王权啊。但是这件事情呢，正在变化过程当中。其实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现在的以色列表面上看起来是地上的政权在掌权，实际上仍然是我主耶稣基督在掌权。他是在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发展，这个都不是地上的君王，或者不是这个地上的这些总统啊，或者是什么百姓啊，他们怎么决定的？实际上这些东西，在这个灵界，啊，在属灵的这个里面呢，主耶稣，啊，从死里复活的主，他在掌权。不过呢，使这个复国和圣经话语的应验呢。在一个进程的过程里头，啊，具体这个进程有多么快，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曾经呢，以色列是从耶路撒冷稍微偏北一点点，啊，分裂成了南北两个部分。那么现在呢，没有了，啊，现在通称以色列了，啊， 称为以色列啊，整个的这一些啊，全部你现在看地图的时候呢，它不再是两个了，全部是成为一个以色列国啊。那么这个以色列国实际上它的背后的属灵的权柄是在这个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中的啊。那么这个约旦河西岸呢啊，我们可以看啊，这里它从这里上来上来上来，诶，到这有一个弯啊，下来啊，这样了。那么下边有一个城啊，叫伯利恒啊，所以它是属于阿拉伯人居住区的管辖。那么这里这个弯啊，本来他们是希望是这样的啊，但是犹太人呢不行啊，这有弯过来，那么这个就是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管辖权呢就归以色列啊，管辖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个黑点啊，这个耶路撒冷要归以色列。川普啊也是签署了这个耶路撒冷啊是以色列永久的首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啊对于当今的以色列的认知啊。所以以色列的土地的回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至于什么时候做啊，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啊。但是现在呢就是这些预言还没有完成呢，还在这个完成的这个进程当中。但是对于反对这个地方是以西结书所预言37章所预言的以色列啊这样的说法呢，我们的问题就是说除了这个地方之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以色列吗？对吧？除了这个民族之外，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个是神一次拣选永不后悔的以色列民族吗？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些说这样话的人啊，他们是怎么想的啊？包括很多大宗派的基督徒啊，他们都反对，不能说都反对吧，有一部分人反对啊，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呢，啊，不是以西结书37章所说的以色列。啊，有的人甚至于把以色列一些37章呢说预表的是教会啊等等这样的解释方法。那么我个人持这个就是说圣经上所说的字面上的以色列就是指的以色列啊，我的民啊，这个不再分为二国，因为我不觉得教会曾经分为过两个教会吗？啊，所以啊，这个不再分为二国明显指的就是当年分为两个国家的南北啊，犹大和以色列，现在要同归于一啊，这个我觉得啊，这个是不需要争议的一个客观事实。弟兄姊妹的看法怎么样？
阿们，
感谢主啊，
阿们，
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有这个统一的看见很重要啊，咱在灵里边能够合一啊。
我说这个列王记上就是这个示巴女王来这个访问所罗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就是借着一个外邦人说给以色列，也说给我们读圣经的人听的，你永远爱以色列。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圣经的开始一直到启示录都在那儿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牧师说的那个，就是这些混淆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和这个圣经的以色列的，这都是仇敌的工作。这个就是混淆，就是让人产生一个错误，不信圣经。
嗯，
所以都是仇敌的诡计啊。
嗯，是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接下来呢就是以色列要复国啊，成为以色列。接下来还有继续的事要做啊。23章这里说他们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他们的一切的罪过来玷污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过程啊。为以色列复国以后啊，说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啊，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 啊，神要洁净他们，对吧？然后如此，他们就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对吧？所以啊，这个呢，还是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每次看到以色列的这个这些所谓的正统派啊，他们那种虔诚，他们那种那种渴慕啊，这个我最后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哭墙这个地方呢，就跟几个从美国回来的年轻人啊，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啊，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是祭司的后裔啊，在那里跟他们谈一谈啊，然后这个我们就谈到了以色列这块地，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回来呢啊，在美国。他说我们可能准备要回来了，他们要来当兵啊，但是他们不是以色列国籍啊，他们要有他美国国籍，但回来给以色列当兵的怎么弄呢啊，所以他们就是在那里祷告啊，他们在那里寻求看看这个回来怎么样移民回来。都是男孩子啊，他们非常非常的渴慕啊，心中你可以看到啊，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以色列这块地啊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啊，他说为什么呢，他们就问我哈，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个就好像我曾经盖了一个房子，那我就把这个房子给了我的儿子啊，然后呢所有的这个户权啊什么东西都给了我的儿子，那么但是呢这个我的儿子对这个房子的这个拥有权是 unconditional 啊，他就是这就是我儿子的房子，但是他的使用啊，他的使用权是有条件的啊，也就是说比方说你不能在我的房子里边赌博啊，如果你赌博我就你欠了钱你要下监狱啊，结果呢我的儿子不听话就在这房间里赌博，结果他输了，输了以后这个他要还钱啊，还不清他就进监狱了，所以他就进了监狱，但是虽然他进了监狱，这个房子的主权仍然是他的，因为他在房子里他在监狱里住了很多年，比方说判了20年啊，在这个中间呢房子就租给别人了，或者说是免费借给别人住了啊，那么这些人在这里呢住了20年了，就认为这个房子是我的了啊，等到这个主人的儿子从监狱里释放了啊，主人对这个房客说啊，把房子腾出来吧啊，因为我的儿子要回来了，可是这些人就说呢，哦，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我们那已经住了20年了，说你儿子是谁啊，我们不认识。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啊，我个人对于以色列地的看法啊，他们好感动啊啊，他们听着哇，说你们这中国人这外邦人啊能够这样想我们啊，那我们很感动啊，然后他们就祷告啊，然后他们就非常希望能够移民到回来啊，当时我也鼓励他们啊，应该移民回来啊，还有很多未得之地呢，是吧？这个以色列现在人口不够啊，你看这个葛兰高地上面都是空着啊，咱们去过葛兰高地的人就知道，你看葛兰高地大片的土地都空在那儿了，没人住啊，是吧？人口不够啊，是吧？所以他们还在一个进程的过程里头。但是我们看到啊，上次咱们在这个YouTube 里边看到他们唱的阿巴父，里边是老人、孩子、男人的啊，热情的在那里追求，啊，热情的追求。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而且现在这个 Messianic 啊，这个 Jews 越来越多，啊，就是弥赛亚信徒越来越多。我在以色列呢也买到了，就是最后这次去啊，买到了这个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啊，以前的时候犹太人没有自己的新约圣经的啊，现在呢有了希伯来语，大概10来年以前的时候吧，有了这个犹太人翻译的啊，犹太人翻译的英文的圣经新旧约全书啊，所以那里边用的语言 有些咱们一般的人读不懂的啊，他是用比方说祭司啊，在希伯来书里边的祭司，他就用这个英文的拼音啊拼出来的，就是Cohen 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说 Cohen 呢，这个犹太人就知道这个是祭司的意思，但是一般的读英文的人就不知道这个 Cohen 是什么意思。那么现在好了，有了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新约圣经了啊，这样呢，当它慢慢普及出去的时候，他们的年轻人啊，这个新一代的人能够读到新约圣经。当时我记得去以色列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导游就说啊，说只要以色列人有机会读到新约圣经啊，特别是读到马太福音，读到这个罗马书，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啊，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相信他们不难明白当年他们祖先错误的把那一位神的儿子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吧？然后整个新约历史啊，这个犹太人大流散，他们的圣殿现在就建不起来啊，因为天上的圣殿已经开了，这个在希伯来书里边有非常准确的解释。所以这样呢，以色列人这个归向神啊，相信犹太教的这些人来受耶稣啊，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这件事情就不那么难了。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啊，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这个必做啊，就带有未来的这个啊，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啊，他一定会做王的。然后呢，众民都必归一个牧人，啊，这个就跟前边以西结先知啊，所预言的，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的牧人啊，曾经他们的牧人呢，没有好好的牧养他们的群羊啊，这个在34章里边啊就讲了，然后神要另立一个牧者啊来牧养他们。那么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说，我是好牧人啊，我是好牧人。所以在这里说呢，众民同归一个牧人啊，一个君王，那指的就是我们主耶稣说的啊。当然这个不是地上的君王啊，所以有人说现在他们是总统不是君王啊。那么如果他们要自己解释的话，大卫要做他们的王，难道大卫要复活吗？对吧？当然不是，这指的灵里边的啊，以色列的国权他在灵里边要掌握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主耶稣基督要一步一步的来带领啊。那么这些占据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的这些人呢啊，包括这个巴勒斯坦人啊，当然我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伯利恒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啊，基督徒的比例非常高啊，在这个拿撒勒巴勒斯坦人当中啊，居住在拿撒勒的基督徒的比例也非常高啊。但是可惜的事情呢，就是当时咱们去的时候啊，这些巴勒斯坦人开车大部分都是回教徒。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当中啊，比较极端的犹太人啊，他们对于基督徒的排斥比对于这个穆斯林的排斥更大啊。大概这个是历史原因啊，也从信仰的原因，因为穆斯林跟他们的信仰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对他们的威胁并不大，只要军事上压制了犹太人啊，这个不是压制了这个穆斯林啊，他们造不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基督徒不行啊，基督徒对他们的犹太教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一种颠覆性啊，而且在历史当中呢，这个基督徒对犹太人不友好的历史很多啊，当然犹太人对基督徒的不友好的历史更多啊，所以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矛盾啊，甚至于超过了犹太人跟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啊。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基督徒的福音的工作呢相当不容易，正是因为它不容易，所以这个我们才看到啊， 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啊，要使我们成为一国啊，在一王的治理之下啊，这个在以弗所书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啊，那么这件事情呢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他们呢也必顺从啊主的典章，主的律例啊，所以我们感恩啊，现在他们有了希伯来语的新约圣经啊，那么这样呢这件事情啊，他们要归在因信称义啊，不再跌在这个律法这个绊脚石上头啊。其实在旧约律法的时候，神早就说了啊，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是因着信神算他为义的，是吧啊，所以这个在他们的哈巴谷书咱们刚刚查过的，也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对吧？可是呢他们跌在那块磐石上，他们还要用牛羊献祭，他们不知道牛羊只是未来祭物的影子，对吧？那么他们当然知道他们有弥赛亚，他们还在盼望弥赛亚，对吧？但是现在他们知道啊，他们已经到了末期的时候了，弥赛亚还没有到，这个他们自己也矛盾，他们自己解释不了，所以在这样的矛盾当中啊，福音就要向他们啊这个做见证。所以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这个信犹太教的人，甚至拉比啊，开始转向对于新约圣经的接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的仆人雅各的地上啊，就是他们列祖所居住的地啊，所以神在这里特别强调这块地啊，唯恐我们弄错啊，不是别的地方，是神应许给他的仆人雅各的这块地啊，所以为什么说应许给雅各的这块地不提到亚伯拉罕呢？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最后跟雅各立约。咱们讲雅各的时候，就是他从巴旦亚兰回来啊，最后来到伯特利，那么神在那里呢跟他确认跟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立完了约以后怎么样呢？神就从那个地方就升上去了，大家还记得吧，是吧？那个从那个地方升上去了就表示立约完成了啊，立约完成了，所以呢神说应许给雅各，也就是给以色列的地啊，所以就是他们的列祖所住的地，所以不能是别的地方，只能是这个地方啊，所以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怎么样呢？要永远住在那里，要永远住在那里，对吧？也就是说神不再把以色列这个以色列人啊，从以色列这块地上重新赶出去，不在了啊。所以1948年以色列回来以后，这件事情要成为永远的啊。然后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也直到永远。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要做当以色列的王啊，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啊，作为永约啊，我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人数增多，又才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有人说这个就是在地上再重新建造第三圣殿啊，我认为不是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主耶稣把天上的真圣所啊，天上的真圣所叫他们明白啊，叫以色列人明白啊，所以使他们头上所戴的那个kippah 啊不再戴了啊，所以圣经上说他们到现在他们读经的时候啊，头上仍然戴着这个摩西的那个帕子啊，就是他们不敢见神啊，后来呢这个幔子，殿里这个幔子啊，就是他们不敢直接进到圣所里头去，所以这个圣殿没了啊，现在不再有这个圣殿啊，可是他们还要祷告吗？啊，还要到神面前来吗？他们说不行，不能直接面对神，所以在头上戴一个小帽子啊，那个小帽子就代表着圣殿里边的那个幔子啊，所以他们不能直接面对神。 所以什么时候他们得以自由了，明白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过犯，已经为我们把这个通向至圣所的路已经打开了啊，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不在地上使用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做成了，可是他们心中因着不信啊，所以他们那个摩西的帕子和圣殿里的幔子还没有除掉，所以他们在心里在头上还有一种恐惧啊。其实他头上那个小帽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恐惧啊，害怕，说不敢见神啊。所以希伯来书里边说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了啊。所以神也要把这个圣所啊建立在他们中间啊，使他们跟我们同归于尽，不再这个在这个因着这个人的罪啊，在这个圣所的外面啊，只能在圣所的外面。下面说，我要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到了旧约最后的时候，就说我的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啊要降到地上来。那么那个到底怎么回事，我们拭目以待啊。然后所以最后一节呢，28节就说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啊，外邦人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圣的耶和华。那么这些人就指的我们啊，我们拭目以待看这最后的工作。好，这样呢我们就把以西结书的37章啊基本上就查过去了。虽然只有一章经文，但是这章经文呢不仅仅是枯骨复活啊，我觉得这个枯骨复活以后啊，他们成为一国啊，然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啊，然后这个神的仆人大卫要做他们的王啊，然后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永远啊，等等这些的经文呢，我觉得这些是更加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而且这些呢这些经文啊在今天是正在进行式啊，正在进行式啊，所以神召聚以色列民复国啊这件事1948年是一个高潮啊，但是之后到现在啊这个工作呢还在继续，以色列的土地的回收还在继续啊，那么特别是犹太人福音化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啊在他们中间，你知道他们对于新约圣经啊有一个反感啊，特别是咱们基督徒呢，所以他们不叫他们自己是 Christian 啊，不叫自己是 Christian， 因为这个名字啊在他们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有太多历史的积下来的这个怨恨啊在这个名字里边。这个名字呢Christ 啊，这个基督这个名字呢是希腊语的。那么犹太人在罗马时代在希腊时代都被这个希腊人和罗马人残酷的统治过。所以他们对于希腊语有反感啊，这个就好像中国人如果现在中国的经典是日语写的，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尤其是经历过二次抗日战争的人啊，对这个东西他会有一种反感啊，为什么我们的他们就说啊，为什么我们的 Messiah 啊要被希腊人称为Christos 啊，所以他们不用 Christos， 所以他们不希望他们自己叫 Christians 啊，因为那是希腊语的，所以他们叫什么呢，他们叫Messiatic followers 啊，就是跟随相信弥赛亚啊，耶稣哈马西亚啊，这个耶稣基督是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啊，这个是他们的自己的文化里边所产生，所以现在呢他们不叫 church， 他们不叫教会啊，他叫 messiatic followers community 啊，这个或者 messiatic believer community， 对吧？所以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就不会觉得，因为每个犹太人都相信弥赛亚嘛，所以他们是弥赛亚信徒，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就很贴近了，所以你说我们是这个Christian Church 啊，他们认为这是外邦人的东西，对吧？跟他们那是希腊人的东西，对吧？那是异端邪说啊。可是现在呢，他们成为Messianic Community， 所以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就更容易接受。好，这个37章呢，我想我们主要的查经啊就到这儿。那么至于38章以后，我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啊，我们还要不要比较详细的查考。因为详细查考呢，说实在我也讲不出太多东西来。因为很难解释。因为很难解释。一个就是这些还没应验啊，我们只看到经文，不知道将来是怎么应验。另外一个呢，就是38章和39章啊。另外一个呢，就40章往后，以西结这个神界的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到底这个是指的地上真的要建第三圣殿，还是指的一个属灵的圣殿？这个呢，我真的解释不了啊。这个因为这里边呢，描写的非常的具体，这里边还要献祭啊，然后呢又要这个要有水啊什么流出来啊，这个里边又要守节期啊等等这些啊，然后这里边有地界啊等等这些的这个圣供地啊，这些的描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真的是解释不了。大家的意见如何？我们是把它看过去稍微分享一下就算了呢，还是怎么样？
这样可以的，就是看过去可以的。
哦，
牧师是做出口的，我们只带着耳朵。